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智默切照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引导我们的心，趋向于这个觉悟之道，大圆满正行的前行。那么这个前行呢，它主要是一个次第，因为我们现在的凡夫心和实相之间呢，虽然有些大德讲呢，就是这个迷和悟的差别，但是呢，这个迷和悟的差别呢，有的时候说起来的话就是很近，那其实真正要从迷到悟啊，这个呢，就是说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一种修炼。首先要就是说是这个认识到这一点，还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见解不断的串习，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一种迷惑的心啊，它很严重，我执啊，还有各种各样一种概念的执着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也需要不断的去这个修行。那么这个通过正确的方法的修行呢，逐渐我们的心呢就靠近实相，然后呢就是说首先是靠近实相，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和这个实相相似啊，相似就是说总相上面对实相有种了知，最后呢就是说这个相似的实相啊就会转变成真实的自相，也就是说自相的一种证悟，这样。所以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呢，就是引导我们的心逐渐的靠近实相的一些修行。那么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话，真正的最靠近实相的法呢就是正行法啊，比如说大圆满的法就是这个正行法。那么要让我们的心达到这个大圆满，那个相应大圆满的一种这个法的高度的话，也必须要在我们的心上面不断的修炼，把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根基提升到这个能够相应大圆满的一种程度。否则呢，很多大德也是说呢，法是大圆满，但是我们的心呢如果是小乘的心，或者我们的心呢是世间的心，那么这个就无法相应啊，中间就差得太远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就说是这个修炼这个前行的过程，也是不断去除我们的执着，去除我们的一种妄执的一种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大圆满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本性证悟呢，所证悟的没有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而已，最如实的，最如常的，最正常不过的最常正常不过的一种这个状态，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现在我们的一种种种的分别念，其实都离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正常的一种心性状态上面的话，就已经叠加了很多很多的概念。所以说其实修行的过程，它就是把这些概念逐渐的一种认知为这个是不存在啊，或者就是说它就是说本性是空性啊等等等等。其实呢我们是以现在我们产生的分别念，以靠这个来作为去如实相的一种去如点。分别念的本性它就是这个空性，分别念的本性它就是实相。那么我们要了知这一点所以说要前期呢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呢，就是就是引导我们的心逐渐的去做完满圆满这样一种这个加行的修学，圆满这样一种这个准备工作。所以说呢这个加行呢它有共同的加行，如果说一个修行者从来没有接触过圣僧的教言的话，其实呢从共同前行开始即便是一个毫无修行经验的人，他如果按照这个共同加行的引导来修的话，逐渐他也可以认识到轮回不可贪着，然后升起厌离心，然后升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四加行呢，它就是让我们对轮回现在我们对轮回的极度单着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从这个状态当中处理。所以说我们要修四加行，对今生和对来世的希求心呢都要放弃。因为不管是希求今生还是希求来世，都是希求轮回。都是希求轮回，都是希求，换句话来讲都是希求迷乱。这个迷乱有什么可希求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并不知道这个迷乱为什么不能希求。所以有的时候我要保留一点对轮回的希望，我还要做一些努力啊等等。其实呢这些都是属于迷乱的状态。那么我们希求迷乱对觉悟来讲呢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说厌世心一方面来讲呢，好像如果没有修行人来讲厌世好像就觉得这个很不好的一个词，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心态如何如何。但是呢我如果换一个词呢， 就是说其实呢，希求迷乱就是希求轮回，就是希求迷乱，希求一种虚妄的一种这个假象。这个没有什么可希求的。但是呢，就一下子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它是一个假象的话，这个没有学习过这些圣僧的教言之前呢，很难以了解。所以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说通过侠曼兰德的引导，通过无常的引导，通过轮回痛苦的引导，通过这个业因果的引导，逐渐逐渐呢就会发现，对今生和后世其实没有什么需求的。然后了解这个之后呢，那么既然不需求这个，要需求什么呢？需求解脱，需求解脱。那么所谓的需求的解脱，就是实相，就是我们每个众生本来具有的这样一种功德，本来具有的这样一种实相的一种本性。就要希求这个，因为实相是真实的，而轮回呢是虚假的、迷乱的。这个实相是我们自己的，而迷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是这样的。如果迷乱的话，只有带来这个痛苦，而实相呢可以给我们带来远离痛苦的一种知识。方方面面的去观察之后呢，我们就对轮回厌离了，对轮回对解脱就希求了，希求解脱。然后希求解脱之后呢，那么谁来告诉我们这个解脱道呢？是张三李四吗？还是我们的父母啊？还是说世间的教育这些都不行啊？所以说要一止善知识。所以第六个引导呢，就是要一止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标准，不是说我认为它是善知识，或者我觉得我是善知识，不行的。所以说在这个内品当中也讲了很多善知识的一种条件，我们叫法相啊。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法相，所以说这个要就是说你具备这个法相呢，可以当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干什么的呢？引导迷乱的心，具有迷惑心识的友情走向觉悟的这个向导，这个引导者，这个叫做善知识。如果他自己没有经验，那就没办法引导，所以说他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这些就是讲善知识的标准。然后呢，就是说讲完善知识标准之后呢，那么只有善知识具有这个标准就行了吗？不是，就是说你这个善知识或者这个导游，这个引导他自己所引导的那种这个队员，他这个团员，他也需要一定的素质，也需要一定的标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弟子的法相，因为就是说你成为弟子是什么意味呢？就意味着你愿意走这个解脱道，这个叫弟子。如果你不愿意走解脱道，那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路人甲、路人乙，是这样的，和解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既然是师徒，上师具有上师的法相，弟子也应该像个弟子，就是说至少你自己呢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你没有条件，上师帮不了你。他虽然是善知识，但对你来讲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不希求解脱，你自己对于解脱、你对于弟子的一些条件你并不具备，你就不能成为所化，他也不是你的能化。所以你不是弟子，他也不是你的上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要成为上师的弟子，那必须要有上弟子的相，你要有一个弟子，像一个弟子才行。那么这个是不是随随便便安利？也不是。这里面也有弟子的法相，所以我们是不是弟子呢？还不好说，要打个问号。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说，我是你的弟子啊，如何如何。但是呢，我们一对照弟子的法相，很多都欠缺的话就不行啊。所以说，还是要通过这个里面所讲到的弟子的法相来对照自己。如果不够的，必须要去满足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具足弟子的法相。所以当个弟子也不容易，是这样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弟子，其实还不是。为什么？因为还没有弟子的法相，这个弟子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是弟子的这个不是他为什么要安立弟子的法相？就好像说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叫上师叫善知识的，他也必须有他的条件。所以要弟子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是一个弟子，他也有他的条件，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条件，那就要去具足。那么就哪里来讲的呢？就是第六个引导里面讲了这个弟子的法相。有了之后呢，叫一止上师。主要一止上师干什么呢？听法，听解脱道。那么这个所讲的解脱道是什么？这里面就分了就是说从皈依到上师瑜伽之间的这个解脱道就是说这个内家行和后面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乃至于大圆满之间的正行法，这些是一止上师听闻，然后在上师的指引之下需要实践的这个教研。所以说共同家庭学完了，基本上就成为一个法器，那么就可以学皈依了，就可以学这个发菩提心了。如果前面这个没修好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把共同家庭修好，那么这个皈依的修法对我们来讲，那不是真正的皈依修法。菩提心呢，也不是真正的发菩提的修法。所以它这些修法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 如果你把前面的这个修好了，就把共同家庭修好了，那你就是一个可以修不共家庭的法器。如果共同家庭没有修好，这个不共家庭对你来讲呢，还不是真正的能够调化你的法，也就是说你还不是真正能够修不共家庭的法器，这里面还欠缺了一些重要因素。那么把这个共同家庭，把不共家庭修好了，不共家庭修好之后呢，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修正型的法器，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不共家庭没有修好啊，直接说这个正型，你看这里面皈依的一些决心誓言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发起来，该尽的罪业没有尽，该圆满的资粮没有圆满，该祈祷的上师没有祈祷，那么这些都没有，给你穿个大圆满，给你穿个正型，对你来讲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这欠缺了太多太多重要的因素了，没有这些重要的因素，这个法拿给你交给你也修不了啊，对你来讲就不是正型的啊。这样，所以说这些的意思呢，反而我们就是说再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修什么法，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啊。这个不是说是不是可以减免呢？是不是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有些人可以减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这个阿琼康布的密传的时候，他的上师就是说，哎，你这个修法其实只需要修三万遍就够了，因为你的相续当中的皈依心本来就很坚固，非常稳固，对吧？这个只需要修三万遍，或那个法必须要可以修十万遍。他就是说一个一个来讲的话，有这样一种对不同的友情呢，有的时候呢，明眼上就是有不同的要求。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对一般来讲，绝大多数的中下根基来讲，这些都需要非常认认真真的去落实啊。这个加行不要认为一看到加行就马上就等于一个基础啊，很浅显呐，或者说我不需要修啊，可不可以减免掉啊等等，就出来这些了。其实这些加行这个浅显基础打好了之后，后面的法呢才更加容易相应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他我们就学习认认真真要学修实践或者升起这里面的体会的一种必要性啊，这个必要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就是说共同家行部分当然我们就学完了哈，现在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不共的一种家行。那么这个不共的家行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的一种修法，也学完了，学完不等于修成了啊，只不过是我们对于皈依的一种原理啊，皈依的一种修行方法，皈依的一种功德有所了解，或者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修行过程当中。真正的皈依的标准呢，前面也讲了，就像这个印度的那个居士啊，他被外道抓住之后，就是说如果你舍弃三宝就保全你的性命，如果你不舍弃那就杀死你。这个时候呢，这个居士呢，他也是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没有舍弃三宝。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个标准啊，这个就是个标准哈，就是皈依的一种界限，皈依的标准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些皈依的，当然就是上师老人家昨天晚上也讲了一些皈依的一种内容，主要是对真理方面的一些就是说是完全的信任，或者我们对真理的一种实践，或者相信我们自己本具这个佛的自信啊，或者说法宝自信啊，身宝自信啊，对这个自信具足，这个呢完全相信也是一种内皈依啊，也是一种内在的一种皈依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跟随自己的见解的一种深浅来如印的做皈依的修行。那么皈依的这个修行我们学完了，然后就还当然还要持续的修行，每天都要通过皈依祭啊，皈依的这样仪轨来做皈依啊，每天还要训练。然后现在我们学的是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是入大乘道之门，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菩提心绝对修不了大乘啊，绝对修不了大乘的。大乘有两种，一个是大乘显宗，一个是大乘密宗。也就是说不管是显宗密宗，它都是以菩提心为基础的，都是以菩提心为核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堂课我们讲了，就这个菩提心不单单是加行啊，不单单是就是说一个基础，菩提心也是整个显宗密宗的一种这个所修行的一种核心。我们所修行的全都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如果把这个一展开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大乘道除了菩提心之外就没有别的法了，找不到一个离开菩提心之外的法。要不然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比如说空性啊，这些属于是智慧度的修行啊，智慧度的修法，或者是它是属于愿菩提行菩提的修法，或者它是属于这样啊，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啊，或这些方面都是属于一种行菩提心的一种修行方法，都可以包括在内，是这样。所以说呢，菩提心它也是整个大乘道的一种所修行的就是贯穿始终的一种修行的核心。然后菩提心呢，它也是我们所得的果，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果位菩提心嘛。果位菩提心呢，就是说佛陀的觉悟的心就是一个真实的果位的菩提心，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叫决心。那么觉悟的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前面呢对于四无量心呢已经学了这个菩提心的一些分类啊这方面呢我们也学了菩提心的修行的方法，怎么样在皈依境面前就是说是这个依靠请求这个皈依境的圣众作证，然后请他们加持我升起这个菩提心，因为他们也是最初发的菩提心，现在证悟了，那么我也随学他们，就是这些圣众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怎么发心的我也要如此发心，所以在我在发心的时候呢请这些前辈一定要护持我，一定要加持我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不要退失，然后让我的菩提心呢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坚固和圆满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修心的时候要一边意念这些内容一边念发心记通过十万遍的一种数字来串习自己的菩提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以上的这个内容已学完了今天我们学的是第三个大的科判呢，第三个大科判呢是愿行菩提心的学处，学处呢有些地方的学处就是戒律的意思有些地方就学处就是戒律，但是呢就是另外一种学处的含义呢就是所修学之处，平时我们要怎么样去修学的地方，要发到菩提心之后呢就要不断的实践的这些就称之为学处。那么这个菩提心愿行菩提心学处分二，一是愿菩提心学处，二行菩提心学处。那么就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愿菩提心的学处分三，一修自他平等菩提心，二修自他相换菩提心，三修自轻他重菩提心。那么这个愿菩提心呢就是通过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这样三个层次的修法来实践我们的愿菩提心，也就是说在发愿的侧面就是我们前面发的就是说发的愿呢就是这个为利众生愿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愿菩提心他自己的本体，就是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发誓成佛，这个就是愿菩提心。那么就这个愿菩提心呢就是我们发了之后如何真实的升起来，怎么样真实升起来，那么怎么样学哪些地方需要修学让自己的菩提心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增上越来越稳固呢，这三个修法可以帮助我们的一种相续当中的愿菩提心从这个就是说从无到有或者从这种肤浅到深入，从这种造作的 到不造作的，从虚假到真实的菩提心就必须要从三个层次来修。那么这个三个层次修自他平等等等呢，这个教授他主要是在这个寂天菩萨的入行论第八品当中讲的非常的详尽很详尽，所以还有前的上堂跟我们讲的话就是说阿底亚尊者的这个传承和寂天菩萨的传承，这个是两大修心的仪轨，两大修心的一种这个他的传统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阿底亚尊者所传的七重的一种因果教授，从知母念恩开始乃至于到最后升起菩提心呢，有很多大德说这个是属于顿根者的修法这个顿根者的修法是这样的，他首先呢就把一切众生观为母亲，因为我们和母亲之间的一种关系天然清净，所以说应验他的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清净感，然后把所有众生都观想成母亲呢 就容易对一切众生都升起这种利乐之心，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一种这个顿根者的修法。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利根者的修法，就是通过修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轻他重，通过这样方面来修，虽然说是顿根和利根的有这样讲的，但是呢换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就对两种根基对两种不同的根基的一种不同的修行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对于知母念恩这个呢相信不了，他总是觉得观母亲的恩都观不了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障碍，这个是一个障碍，他觉得就要观母亲的恩德这方面好像一直就是没办法深入，他如果对现实的母亲没办法产生那种天然的一种亲近感的话，就是感恩的心的话，他很难把这个感觉把这种感情把这种感觉推及到一切众生身上，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但如果就是说是修那个修七重因果教授，如果觉得比较难以相应的话，我们就可以修这个这个就不需要观一切都是母亲了，就是把自己和众生都观为平等的，我愿意什么众生也愿意什么，这个是一样的，只要是有情，我们说不是说只要是人，只要是有情，只要具有心识的有情，它都是一样的。什么一样的呢？想要离苦的心是一样的，想要得乐的心是一样的，这个没什么差别的，这是决定周遍这是决定周遍。只要有心识的这种友情，不管是蚂蚁还是大象还是说天人还是说我们这些友情富翁也好穷人也好，他的一种他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他所作所为都是想要避免痛苦，他所有的努力都想得到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就把这种自己的感觉呢推己及人，然后呢就是一切众生和我一样，既然我想要离苦得乐，那一切众生也他也是一样离苦得乐的。当然如果我自己我发现了就是说只有成佛才能够彻底的离苦得乐的话，那么就是说那么真正的一切众生的话也只有让一切众生就是说成佛才能够真实的离苦得乐。所以说这个里面在入行论这个教研当中呢就讲的比较广，讲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实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下面呢就学习这样一种三层修法。自他平等呢，这个课本当中自他平等呢，当然这个一般来讲比较容易了解了，就是说自己和他人是平等的。这个他呢就是一切有情的意思，自己之外的所有的有情都叫他啊，自他平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修持我和一切众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修呢？因为在我们自己的一种无始轮回里面的概念当中，在我们的习性当中啊，就是说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一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所有有情所有具有心识有情的一种我们叫通病也可以说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共同的一种他自己的一种习气，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范围稍微的扩大一点，就扩大到我的家人呢啊，扩大到我的民族了，扩大到我的国家了，有的是扩大到我们地球人类了，如何如何，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还是以我为中心，这个我所的范围还是没有离开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缘故，那么我们要真实的要发起利益众生的心怎么办呢？首先就要把这个自他不平等的心必须要让它平等的，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我和众生之间的鸿沟啊必须要抹平啊，必须要抹平。那么这个鸿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鸿沟不是天然有的，这个鸿沟就是人为画出来的。因为我们执着我，就是说在我们执着我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同时也就分出了他了。那只要把我一就是说确定了，他就自然形成了，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自和他之间的一种这样一种鸿沟呢，我们要通过一种修法来平复。那么是不是说这个鸿沟本来存在我们要硬生生的把它填平？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我的一种执着它就是一种假立的它其实一种妄执，就是一种虚妄分别念。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修自他平等也是相应于实相，因为在实相当中是平等的啊，实相当中就是平等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自他平等呢其实也是相应于实相的修行啊，是这样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自和他的一种分别都要去掉，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菩萨们佛菩萨给我们一个修法，那么就叫自他平等的修法。那么如果我们修这个法，就可以把我们相续当中很严重的自他对立的一种心，自他不平等的心就可以完全消除。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首先修自他平等，自他平等修好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修自他相换，或者修到一定阶段了，我们就可以修自他相换。什么叫为什么要修自他相换呢？因为就是说是以前呢，因为以我为中心的缘故，那么就是为了我的利益，那么就是说是拼命的去做很多的努力。所以说为了我的我自己想要获得安乐，我自己不想要痛苦，所以说我就拼命去追求，甚至于在过程当中呢，为了我的利益伤害众生。好东西呢全部都我想得到，然后不好的这些痛苦不好的衰败全部甩给友情，甩给其他人和我没有关系的，或者甩给怨敌，让他们去承受。那么这个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轮回这个过程就是生起了烦恼，造了罪业，然后轮回了。那么现在既然我致力于追求解脱轮回，而且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要解脱轮回，而且要帮助一切友情解脱轮回，那么就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就是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修自他相换，这个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轮回的习气，把这个轮回的习气要反过来。以前的话就是说所有好东西我自己想要得到，然后不好的东西呢就是我不想得到，那么这个就形成了轮回的习气嘛，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轮回的原因，根本原因所在，就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导致了轮回，导致了轮回当中所有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要就说是这个致力于解脱自他的话，首先要扭转这样一种不良的轮回习气。怎么扭转？就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刻意去对峙， 对峙以前的轮回的习气。以前不是说把所有的安乐，我一个人要包揽嘛，所有的安乐巴不得所有的快乐我一个人受。那么这个是要反过来，就把安乐我不要了，就是给众生。然后以前不是这个所有的痛苦我要，就是说唯恐避之不及吗？我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痛苦，而且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甚至于把这样一种痛苦的让众生去感受。那么现在呢，就是我要反过来，就现在我要让这个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哎，这个其实就是在转变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平时轮回当中的很多很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气和毛病。所以要修自他平等有两个啊，修菩提心啊，自他平等、自他相换有两个，一个是打击我爱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重点，就一定要打击我爱执，因为这个我爱执、我执这个呢，它就是导致一切所有自他痛苦的因素嘛。所以说，第一个要打击我爱执，第二个呢要修他爱执。修他爱执和打击我爱执是必须要同时进行啊，同时进行。修他爱执就是说，我要利益众生啊，所有众生我要利益。但是呢，如果不打击我爱执呢，这里面可能还会夹杂就是自私自利的想法。所以说，在修利他的时候，在修利他心的时候，在修他爱执的时候，同时要打击我爱执。那打击我爱执的时候呢，其实为什么打击我爱执呢？就是说我要利他嘛，通过利他来打击我爱执。所以打击我爱执和修利他，这个方面就从自他相换来了。打击我爱执是就是说，以前我很想要的东西，我现在不要了。我以前就是说拼命躲避的东西，我现在就刻意的我来代受。这个方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是利他，一个是打击我执。就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啊，这个就是交替同时进行。这个时候在这样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利他心慢慢升起来了，自私自利的心理也慢慢平复了，慢慢平复了。这个就是靠近了真实的菩提心，这个就是自他相换啊，自他相换的修法，它理念原理就是这样的。第三个修行呢，就是说自轻他重。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自他相换和自轻他重，有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楚，觉得没啥差别。你说这个自性大众和自他相换差别在哪里啊？它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它既然把这个就是说列成三个平行的科判，它其实有层次的，有层次。就是说，首先呢，修自他平等，因为我们以前是严重不平等的，所以首先要把自他修平等的。修了平等之后，要相换，相换就是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有升级版的。像这样的话，我就开始相换了，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的我不要了，让众生去感受，然后就说是我不喜欢的痛苦我来感受。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众生快乐，让我呢受苦，这个方面就是开始相换啊，就不断的相换。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自他相换当中还没有真实的引入自性他众的概念。自性他众的概念，这里面在这个自他相换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引入哈。说这里面呢，就是说还没有自他相自性他众的一种概念在里面。所以说，在修了自他相换之后呢，第三步我叫着重的修自性他众，就把自性他众这个作为我第三步的修行。的的确确是说，我自己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众生重要。这个修行，这种思维方法，在第一个修行当中也没有，第二个科判当中也没有，那么我就在第三个科判上着重修，着重引入自性他众。虽然呢，我们说你要去寻找的话，在自他相换当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因了，但是他没有，还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比较明显的提出来，也没有侧重去观想它。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来观修，他虽然修了自他相换，但这里面呢还没有一个说自性他众的一种修行方式上没有引入，这个就留到第三步来修。当我们的自他相换修得比较纯熟的时候，这个第三步我要刻意的修自性他众，就我就不重要，完全我不重要，就一切众生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所作所为，我修行的所有的法都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这样修下去之后呢，那么我发誓成佛也是为了众生利益。也不是为了我的利益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我的影子，就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就找不到了。就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呢，它就是真实的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在第三个修行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主要修的就是这个自轻他众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第二个修法当中并不明显，它虽然已经有了影子了，但是不明显，是这样的。它的因已经有了，但是并不明显。因此说呢，我们在第三个修行当中要刻意的修自轻他众的修法，它三个这个三个一种这个。科判呢，就是其实就是循序渐进的啊，循序渐进啊，就是说逐步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升级的。那么自性大众也就是自他相换的升级版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自他相换修了之后呢，我要进一步再来修，再来刻意的修 自轻他重，就是说慢慢把这个自己这方面的一种想法，为了利益自己的想法等等，全部慢慢就没有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自他相关的时候呢，觉得为什么要修自他相关呢？功德大呀，啊，功德很大呀。就是我现在要是生病了，我要通过修自他相关来治病，所以其实还是励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没有就修的话，如果没有把这个修行，就是说把这个自轻他重的修行，如果没有刻意的修的话，啊，甚至于可能在自他相换的过程当中，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奋斗。所以说，第三个必须要修自轻他重，自己不重要，真的就是说修菩萨道就是一心一意利他，啊，一心利他。这个所以说这样观修之后呢，这个就很明确，就非常明确了，就把我们隐藏在前两个教法当中有可能的自私自利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然后把它去掉。哎，你看自轻他重。我就是说，主要修这个阶段，我就刻意的修这个自性当中，所以说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有可能隐藏起来的我爱之呢，就彻底的消灭了，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三个修行方式，它自己的一些修行方面的一种道理吧，原理我们首先搞清楚。这个修行呢很殊胜啊，的的确确呢就是特别殊胜。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去落实的话，内心当中的一种菩提心，那就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就是口号型的，或者说是一个很肤浅的菩提心，就真实的内心当中会安住，会升起来真实的一种愿菩提心。那么第一个修法呢是修自他平等的菩提心。下面你们就看原文当中怎么讲的呢？我们无始以来漂泊于此轮回大苦海的因，就是无有我而执着我，无有自己而执着自己，始终将自己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倍加真爱。首先讲了轮回的因啊，轮回的因无始以来为什么会漂泊在轮回的大苦海当中呢？这样最根本的因，它就是迷乱啊，它就是迷乱，那就是无明迷乱。那么到底怎么迷乱的呢？啊，就是说它迷乱的体现就是无我而执我。因为他轮回的因就是我嘛，因为我执，因为我执的缘故轮回了，所以说这个我到底存不存在呢？其实这个我呢，就是本来就没有的，在实相当中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无我而执我，这个就是一个迷乱，那就颠倒妄执，这个是四颠倒之一啊。那么就是说是无我而执我，这个就是颠倒，就是迷乱，没有自己而执着自己，所以说始终呢就是把这个本来没有的执为有。然后把这个不存在的我呢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倍加真爱。所以说我们就如果这样通过佛菩萨的引导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执啊就是个很可笑的。为什么很可笑呢？就是我们觉得真是存在的，千真万确的的确确存在的这个我最害怕失去的这个我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个假象啊，就是一个迷乱。它就是一个，也就是说它就是个大的骗局而已，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我没有，我们执着有，没有自己执着自己，而且把这个我把这个自己会后面呢放在了最主要的位置上，依靠它来展开所有的造业的工作，然后依靠它呢流转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头到尾其实这样一种我都不存在，也就是说所有的一种我执，所有的通过我执引发的这些分别念，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没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轮回的因，我们自己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一切众生也是这样的，一切众生的话执着我的众生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我是没有的，这个没有我它其实就提供了什么，就是说我们平时上所讲的这个没有我而执着我呢，就是可以修自他平等的基础，它真正的基础是实相啊，它不是说一个本来我是存在的，为了某种必要我必须要这样观修，必须要这样做，迫不得已这样做，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修自他平等的时候，它的基础啊，它其实就是基于无我而执我，这个我本来没有，既然我本来没有，那么就怎么有我和他的分别呢？没有自己，那么就没有他人，没有自己也没有对立的他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了自他平等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它就是平等的，究竟的圣意当中，在究竟实相当中自和他就是平等的啊，就是平等，所以这个是从他的一种修行的一种他修行的一种起点啊，基础其实是基于圣意的实相的本性，本来就没有自他分别啊，的确就没有自他分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圣意当中是平等的，在世俗当中呢也是平等的，那么世俗当中圣意当中一切这个我都不存在，所以没有我就没有他嘛，所以从圣意空性上面来讲都是无我的，所以这个是平等的。 那么在世俗当中也是平等。那么世俗的平等怎么观察呢？世俗的平等就下面这些的观察，就是说，在世俗的当中，只要有心识，他就会有，就是说是想要得到安乐、想要离开痛苦的一种这种希望。那这个也是平等的，是这样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看世俗当中是怎么样安利的呢？所以，我们需要这样来观察。现在我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唯一希望的就是自我安乐，而不希望感受一分一毫的痛苦。那么，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不管在什么时候，小时候也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乃至于老得快死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不管是何时，不管在何地，你在中国是这样，你出国了还是一样。哪怕你到了月球上面，你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只要就是说是我们没有解脱之前呢，都是想要我。就说是得到快乐的，所以说不管在何时何地，不管是你这世是人，下世你转成天人了，或者下世转成一只老鼠了，不管怎么样了，这种只要有心识，这种只要有心识，只要有我的这种就是希望，这个执着是永远不变的，永远不变的是这个是周遍一切有情的心识的。唯一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自我安乐啊！每一个友情，哪怕就是有些时候说呢，就是说没有脚的蚯蚓啊，没有脚的蚯蚓呢，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安乐到处去奔波啊，在泥巴里面转来转去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没有眼睛的这些小虫啊，也是天天爬来爬去的，也是为了得到安乐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地狱的众生为什么要在地狱当中挣扎呢？还是就是说不愿意受苦，还是就是说是想要得到安乐而已嘛？所以说，这个鱼啊，要被宰杀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拼命挣扎呢？它也是不愿意感受痛苦而已，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就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啊，或者说要去工作等等，也是不想要痛苦，想要快乐。甚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修道呢？对不对？还是说我们不想要痛苦，想要快乐？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最朴素的一切友情，只要具有心识的友情，最朴素的一种追求，最基本的一种追求是不变化的，不管他就是说追求安乐、远离痛苦的方式各式各样，但是他的一种出发点，他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都是希望得到安乐，哪怕一点的安乐，他都想得到。当然，安乐就是越多越好，最好是所有的安乐永远我一个人拥有。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远离就是最好是这样的觉得。那么就痛苦呢，就是说一分一毫的痛苦都不要有，大的自不必说了，就是说哪怕一点点的痛苦都不要有，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写照，甚至自己的身上扎了一个小小的刺儿，或者落了一颗火星，也会马上感到疼痛难忍，口中情不自禁地发出痛啊痛啊的叫声而无法忍耐。那么就甚至于我们身上，就是有些时候在野外的时候呢，被这些树上的刺扎了一下，有的时候被这些针扎了一下，或者身上落了一个火星啊，或者做饭的时候不小心被火烫了一下等等，马上就是感觉到疼痛难忍，然后口里面就发出哇好痛好痛的这种声音，感觉很难忍受，是这样的。那么即使背上有个狮子叮咬，也会勃然大怒，升起嗔心，伸手抓搔着捉住它，放在一个指甲上。另一个指甲紧跟着用力挤压，甚至狮子已经死了，还因为余怒未消而两个手指不停地蹭来蹭去。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体现，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想感受一点痛苦。那么就是说，甚至于有些时候呢，背上有个狮子啊，就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少了。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的话像这个50、60年代啊，70、80年代这些方面都很多。很多都有，就是说都有生狮子的经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先求学在藏地的时候，也是基本上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狮子的道友是没有的，是这样的，肯定都生过，都有这个经历，所以说我们也是有一些经验的，有些是这样一种体验过很多这些不同的生活的事情。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普遍很多，在后面就慢慢就少了。那可能大人上也提倡那些要做好一些卫生啊、清洁卫生啊，条件逐渐好一点了，所以那个时候慢慢就没有了。但是早期的去的基本上都有。基本上都有，但是并没有这里面这个就是生过狮子，但没有就是说这个称心把这个狮子杀了之后的指甲上蹭来蹭去，这个是不敢的，也没有做过，是这样。最多就把它捉住之后，放到就是说这个夏天放到草地上面，这个纪律当中有些时候有规定，可以这样开始这样做。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身上有一个狮子叮咬之后， 他也会有特别的一种勃然大怒，因为很痛苦嘛，他觉得为什么就要伤害我啊等等，所以他就很勃然大怒。其实有些大人们讲的话，就是说失智，它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疼痛，有的这吸一点点的血，很少很少的血是这样的，可能针尖那么大一血。狮子才多大嘛？是这样，它肚子有多大嘛？胃有多大嘛？没多大，所以它就能够吸的血呢非常少，就是很比较痛，但是我们就没办法忍受啊，就为什么叫吸我的血啊？然后就勃然大怒，然后就把它杀死了。所以说我们损失，有些时候我们损失的是一点点，但它损失的就是整个生命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我执很严重。那么就是狮子，它也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我们自己就是说一点点的痛苦都忍受不了，那么我们把这个狮子，假如说这样杀死了之后，不断的蹭来蹭去的话，它又是很难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自杀平等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它是具有心实的友情。它既然具有心实，那么就和我一样，既然我连一点点的这个都忍受不了，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忍受这个丧失生命的痛苦呢？他就是肯定是更难忍受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修这个慈悲心，没有修自大平等的心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尊严呢，我们自己是不容侵犯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想到对方他其实也是有，他也是很珍惜生命的，是这样的。因为说里面讲的话，就是马上勃然大怒，抓住之后放在支架上面压死了。压死之后呢，就是说还就是余怒未消，两个手指不停地蹭来蹭去，是这样的，把它磨成这个粉末一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上次在讲解当中讲了，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虽然狮子没有了，但是打蚊子啊、拍苍蝇啊，它也是这样的。拍死蚊子之后呢，使劲儿就是说把它，捏成就粉身碎骨的这样一种状态嘛，是这样的，好像就通过这样方式来泄愤。当前大多数人都认为杀狮子没有罪过，但实际上这种杀狮子的行为完全是以嗔心引起的，因此绝对是堕入纵火地狱的正因。所以现在华盛默契就展开讲一下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杀狮子没有过失啊，或者有些大人上是说呢，有些人认为杀害虫没有过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灭苍蝇啊，或者灭蟑螂啊，或者有的时候种田的时候，就是说种田的时候，就是说喷农药啊，哎，觉得这个没有，为了人类的生存，所以这个方面呢没有过失，是这样说，是这样说的。但其实来讲的话，它也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情，剥夺这个有情的生命，那不可能没有过失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或者有的是迫不得已啊，就这样做了之后，如果有惭愧心呢，那还好一点。啊，如果真的就觉得没有过失，想当然了就把他杀死的，心安理得的把他杀死的，没有惭愧心去杀的话，过失更加严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呢，这个杀狮子的行为的发心是嗔心引发的，蚊子我们拍蚊子也是嗔心引发的，啊，有些时候呢杀狮子也是嗔心引发的，嗔心引发的这个行为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啊，这个他这个发心是嗔心引发的行为是肯定有过失的。因此，当然如果是有的时候误杀呢，那就不一定，误杀的话，他就是没有起心动念。不注意的，就说是拍死的；不注意怎么样，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真正的嗔心引发的，那肯定是有过失的。因此说，绝对是堕入纵火地狱的正因。那么前面我们在学第三品的时候，学这个轮回过患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八热地狱当中的纵火地狱。那么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痛苦，那么都很清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一般微小的痛苦也无法忍受，却反过来损害其他众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这种行为实在令人感到羞愧。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尤其是修道的人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类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我们自己定义的是一个就是说高等生物嘛，就是这样，它的智力啊，方方面面的都很厉害。所以说，如果是一个高等生物，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呢，也应该更加应该容忍别的一种生命的存在，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他们是弱者嘛。对我们来讲是弱者，既然弱者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按理说也应该容忍他们的存在。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其实他并没有是这样去做，没有这样做，还甚至就是尤其是对于我们修道的人来讲的话，不管是小乘的，声闻者的修行，他也是以不害众生，就是说生悲心不害众生为他的一种修行的基础。大乘的佛弟子尤其应该如此。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也是我们所观修的一种内容。不管怎么样呢，因为就是说修行佛法来讲，虽然说修行佛法大乘弟子来讲都应该以慈悲菩提心对待一些众生，但是呢学习佛法的修学者他修行的时间有长有短，他的一种根基啊福报啊也是有深有浅， 所以有些学习佛法的人呢，进入一边在学习佛法，可能一边还在杀生，这个情况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所以一下子可能就是认识也没到位，还有就是说是就是说他的认识没到位，还有就是他的一种行为呢，可能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完全跟上这样一种所修学的内容。所以说一边在学佛，一边在杀生的这个情况也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哈，作为一个修学者来讲啊，逐步的要以菩提心呢，要慈悲心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种。就修行的一种动力，就是说它是以慈悲心牵引的修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以通过自私自利的一种心牵引的修行，即便是我们是说没有发起菩提心的小乘行者，这种行者的话，他也有一种基础的悲心，他没有大悲心，但是悲心呢是有的，那不伤害众生的这个决心呢也一定是有的，是这样。那么我们作为大乘的行者来讲，就更加应该如此了。那么所以说呢，就为了一点点我们自己的一种微小的痛苦，然后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甚至于生命的代价呢，这种行为呢，实在是让人感到羞愧的。作为一个大乘修行者来讲，是应该感到羞愧的。其实三界的所有这些众生也都同样渴求自己获得一切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这一点与自己完全相同。那么下面就分析说呢，三界的所有的众生，无色界的有情也好，乃至于地狱无间地狱的众生也好，还是中间的人类也好，说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同样的渴求自己获得所有的安乐，而且同时呢，不希望遭受一丝一毫的痛苦。这一点和我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完完全全一样，没什么差别的，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真是愿意受苦的。所以都是愿意，就是说是这个离开一切痛苦，都是愿意感受一切的安乐的。虽然他们希求安乐，不愿受苦，可是却不知道奉行安乐之因十善业，反而一味的将精力放在痛苦之因十不善业上，所想与所行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就是说从善意的侧面来讲，一切都是平等的，自他是平等的，因为都是空性的，都是无我的。然后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呢，这个里面世间呢分了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呢就是从世间上的一种友情啊，想要离苦得乐的心和我一样，我想要离苦得乐，所有的众生也是希望离苦得乐，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观平等，这个方面要观平等。然后在这个方面再继续的讲，继续的想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想要离苦得乐的一种正因是什么？其实从这个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就是说是也应该平等，就是说从修行的层面来讲，从取舍因果啊，从修行或者解脱方面来讲呢，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我自己想要安乐，那么我也愿意众生呢，就是说获得安乐，我不愿意苦，也愿意众生呢不愿意受苦。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自己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的因十善业，我自己奉行的，那么我也愿众生如此。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所有痛苦的因十不善我知道了，我要远离，那么也愿众生如此，因为这个是一样的。所有安乐的因十善业是一样的，所有不安乐的因十恶业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也应该是平等的，从因果的规律来讲也是平等的。所以说所有的众生都希求安乐，不愿意受苦，但是呢，所有大部分的众生呢，不知道安乐的因是十善业，也没有知道去奉行安乐的因，他就不知道，也没有去做，反而呢，一味的把精力放在痛苦的因十不善上面，所以说呢，所想与所行呢，完全背道而驰。所想的是得到安乐，所行的呢是造他所行的是在造痛苦的因，所以这个很可怜啊，这个非常非常可怜的一种心态和行为。那么就是说我已经知道了，对我来讲我已经知道，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取舍，所以说呢，我也愿意一切众生呢也是这样去做取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背道而驰，一向受苦受难的这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没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我如今有幸得到具足法相的殊胜上师摄受，已经迈进了正法之门，并且懂得了利害的差别，理所应当对被愚昧无知困惑者的一切劳模有情与自己无有区别的慈爱救护，忍耐他们的邪行与偏执，也就是说应该羞耻轻愿平等。然后下一步呢，就这一段就讲到到底怎么样把就是说自己的感受和一切众生的一种感受呢做平等的一种观待啊，就怎么样修自他平等呢？那么这一段话修自他平等的一种教言，它也是连接了前面的一种七重因果教授当中字母念恩那个教授和他合起来修了， 合起来进行观察了。那么怎么样合起来观察呢？就是说实际情况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众生不了解。那么我现在我自己呢，有幸已经，值遇了具有法相的殊胜上师摄受了，然后我正在学习佛法，我正在立志于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成佛之法门，所以我自己已经迈进了正法之门，懂得了利害的取舍差别。那么所以说，理所应当呢，对被愚昧无知困惑着的所有的劳模有情和自己一样的，就没有差别的去对待。这个方面做驱逐点的是什么？这个方面做驱逐点的还是借用了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随着和我呢就有一种这个天然的联系，意思说呢，就是我应该把所有的就是说劳模有情呢和我自己一样的区别来对待爱护，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忍耐他们的所有的邪行和这个偏执，也就是说应该修持亲愿平等，修持亲愿平等是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如果我们借用什么呢？如果我们借用这个入行论的教言，入菩萨行论的教言在第八品当中讲到自他平等，因为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和众生在圣意当中是平等的，那么我和众生在世俗地心识的一种这个特征上面也是平等的，就是说想要离苦想要得乐这个方面的心是平等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里面还差了个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我就要去帮助他，对不对？为什么我就一定要去帮助他？是平等的，平等的就意味着我要去舍弃我自己的一切去帮助他们吗？是吧？平等的就是说也不意味着就这样吧。所以说这里面就要做个连接，在这里面做的连接呢，就是一切众生是我的父母，把这个呢作为一个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或者我要把他们看成平等的一个切入点。那么在入行论的禁律品当中，在讲这个正行的修法的时候，因为它前面一个入行论第八品，它是世俗菩提心能够增上的一种窍诀嘛，是这样的。那么世俗菩提心能够增上的窍诀呢，就是说是前面修的加行，就是说怎么样放弃对世间八法的执着啊，对这些财富啊，对这些异性的耽着等等这些方面修完之后，心平复了，就粗大的这些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呢，然后进入正行。经历的正行是什么？他经历的正行不说这么修禅定，经历的正行就是怎么样修持世俗菩提心，就打坐的方式正行的方式来修持世俗菩提心。所以他首先提到了自他平等，他讲到的自他平等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一定要利益众生，他就从我们自身的条件来，我们自己的一种构造的方式来进行驱逐的。其实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珍爱我自己呢？我们觉得利益我天经地义啊，但是为什么利益其他人呢？我和我没关系的，甚至于怨敌为什么要利益他呢？为什么我就要自他平等？平等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从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说起。那我们说利益我的身体不是说很正常吗？我们说其实误解了。为什么误解呢？这个身体其实并不是我并不是我，因为真正来讲我是从中阴，我从前世中阴过来的时候呢，我只有一个一生生，就是我的心识，然后这个身体其实是受精卵，就其实是一个来自于父亲方面的，一个来自母亲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像在一个受精卵嘛，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父亲母血受精卵的合体，然后我的心识进入到这个里面，然后呢就是说慢慢慢慢它就开始长大了。所以这个身体呢其实并不是我并不是我，是这样的。这个身体和我它是两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我们的心识进入到这个受精卵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执着为我了，这个是我的身体了，就想当然的就是说自动的转变成我的身体了。所以我们既然可以把本来不是我的身体执着为我，对不对？我们可以嘛，习惯了就可以嘛，我们就把不是我的身体执着为我的身体了。所以我的手啊，我的脚啊，我要为了他们去就奋斗谁不能动我的手，谁是压到我的手，我要去还击。所以这个事情看保护这个不是我的身体，我现在做的那么的自然，我现在做的这么的到位，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说本来不是我的，通过你的串习可以执为我，然后就保护他，去利益他，去遣除他的一种种种的危险。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其实其他众生也不是我，那么既然你可以把不是我的身体执为我，也同样可以把不是我的一种众生执着为我，这个是一样的，这个道理上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手和脚也是两个， 但是有些时候来讲的话，脚受伤了，我们就手要去揉啊，去保护啊，这个也是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从道理上面的分析的时候，既然菩萨在净力品呢，他第八品讲的非常非常很深的窍诀。就当年我自己在学的时候，也是因为，前面有几遍学入行论，没有体会到，这里面教养那么深。后面有一次看的时候，突然好像就感觉开窍了一样，哎，这里面讲了这么深的窍诀。就是说，我们在修菩提心过程当中一个瓶颈，就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利益众生呢？它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里面就发现了是什么？就这个窍诀里面讲的，就净力品当中讲知他平等的时候，他就通过就我所看到的是最详尽的讲的最深的最殊胜的，就是说我们打破自他分别的教言，就在第八品当中，就讲正行部分讲的特别特别的仔细，而且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这些教言。就不是我的身体，就是你可以执着于我，那其他的一切友情你去训练的话，你照样可以执着于我，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差异很多，这个是我们是时间关系没办法一个可以讲它的一种入行论第八品净力品当中的这些很多教养，其实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的执着，它通过一个诵词又一个诵词的方式，叫所有把我们的执着全部扫光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修自他平等的话，就应该把这个智慧品，就是应该把入行论第八品当中讲净律世俗不一定真上来一部分内容好好的去看。也许以前我们学过啊，以前我们看过，但是如果我们要修行的话还是要看，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帮助众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不通，哎，帮助我的亲人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想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要去帮助的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是吧？我认识的人可能就是真正我认识的人啊，可能就是说在可以数得过来，可以几百个人，一千个人而已，还有这么几十亿人，甚至于就还有整个法界的人，我都没见过，为什么我们要去利益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为什么要把他就是说只为我去利益呢？啊，他们都就像为什么要利益他，是为什么知他平等的呢？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方面讲的。那么其实我执着我和执着众生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既然你要利益这个身体，那么你也可以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就没什么差别了，为什么一定要强加区分呢？既然是痛苦都可以都需要除，都是平等的，既然是安乐就同等要给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说强制性的把它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区分呢？其实这个所谓的我它就是一个妄执而已，本来没有我你可以认为有我，对不对吗？因为这个我本来也是没有的，即便是我们上意识的心识，那你说我身体我可以不利益啊，这个是来自于父母的，那么我的心总是我的吧，啊，这个我总是我自己的嘛，这个也不是。其实这个心识它也是在，就是说第二刹那的第一刹那心识，第二刹那它也是他体的，是这样，它也不是一体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益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还没到来嘛，其实我还可以利益他。其实今天的这个心识和明天的心识二者之间，它肯定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的话，那么相当于我现在就可以感受明天的心识了，这个不是一个，它是两个，既然是两个的两个心识，我可以去利益，为了就是说是明天的这个我的快乐，我今天要去工作啊，我今天要准备明天的饭，为什么？它明明和就是说和我现在是的他体的吧，哎，我们说可以它终归到来，我可以执着它，既然我们可以执着这个，那么也可以执着其他友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方面讲的是我们不需要去强加的去区分，反正要利益就平等的利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把我们的一些相续当中的疑虑啊，一个一个就打破了，击破之后呢，哎，我们就很愿意的去真的去修持自他平等，就是平等的啊。而且呢，就是说这里面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真相，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哎，我们牢牢执着的，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我的手我的脚，哎，这个真相浮现出来的时候，不是我的，哎，不是我的，是这样的。就像现在的一些社会上的，就是说辛辛苦苦抚养了十几二十年的孩子，不是我的，哎，这个发现了不是亲生的，好像发现了真相了，如何如何了。那，其实我们要是这样的呢，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执着了我的身体，最后发现不是我的身体，是这样的，其实和我没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没什么，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就是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所以既然我可以这样，哎，可以就把不是我的执着为我，而且这个我它就是一个迷乱嘛。我们第一段话就讲了，无始以来漂泊轮回当中，无有我而执着我，没有自己而执着自己，这一切的一切从刚开始就是错的。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错的我要坚持，对不对？另外一个我就不能坚持呢？我把一切众生看着我去对待，为什么不行呢？既然你可以把没有我执为我， 把不是自己作为自己，把不是我的身体作为我的身体去利益，那为什么不能利益其他众生？啊，可以，而且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它是一切快乐的因；如果我只是利益自己呢，它是痛苦的因。哎，这个方面就还也是一个我们要，就说是要去把自己的心量打开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理由吧，是这样。说同样都是不是我而执着我，我把一切众生现在所有三界六道众生不是我，我把它执着我去利益，和我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执着我去利益。虽然从它的本质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结果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众生执着我去利益，它是成佛的因，它是一切快乐的因；如果把不是我的身体执着我去利益，它是轮回的因，是吧？它是痛苦的因，一些贪嗔痴的因，这个就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很多很多生息的道理呢，我们如果去看净律品当中的道理，讲了之后呢，真的就愿意放弃我执。啊，不愿意就说是还在就是抱着我执不放，一定要修理它，一定要把自己的心胸打开。而且这个心胸就是人为设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画了一个界限，我们自己画了一个圈儿啊，就不能出去，不能逾越这个圈儿。其实这个圈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这梦中所画的圈儿而已，它没有不存在的。只要我们从道理上也接受了，慢慢去修行的话，它这个鸿沟慢慢就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它本来就是幻象。它本来就是一个幻象而已，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种鸿沟。因此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很多的道理呢，就是很多道理说服自己之后呢，就真正的愿意修持自在平等。这方面的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道理，在佛经论点当中，尤其是就是在净律品当中讲的非常的深细。所以说，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修持自在清愿平等。自他平等，清愿平等，一个是清愿平等，一个是自他平等啊，这个都是这个从他的这个修行上面来讲的是一样的。对于以上道理要反反复复的观修，那这个是要观修的内容。我们就是说是知道了道理之后，我们叫观修，上座叫观，就观想，就是说自他是平等的。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相续当中的这个自我的那种非常严重，很严重，很严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怎么严重呢？就是说只要出事情。不出事情，我们就觉得我没有我执，然后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执就出来了，马上就出来了，就跳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这个特别严重，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很认真的对待它，不是说我今天好像大概修了几分钟，还是觉得可以了吧？这个不是一个交个作业，是吧？交作业就是说，马上明天开学了，今天赶快去抄啊，然后好好把它交上去就完事了。这个我们不是要交作业的，不是说要给佛菩萨交一个作业，它不是交作业，就真正要去。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来做，就是要生心中要升起这种自他平等的心，所以这个不能马虎不了啊，不能马虎的，真实的要把它认真的对待，很殷重的对待，然后去观修这个自他平等。就是因为这个突破不了的话，如果就是说自他平等这个突破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落在这个固有的执着状态当中。就什么是固有的执着？我们怎么轮回的？它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就是我爱执，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所有痛苦的来源，一切轮回的根源，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打破它，其实就是还是说，那好吧，继续轮回吧，继续受痛苦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自我欺骗呢，那就是自我欺骗，没有什么利益。因此说，就是我们真正要修菩提心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落实了，一个一个修法要落实到底。落到底之后要修自他平等，就是自他就是平等的，而且最后内心当中真实升起的一种自他平等的一种境界。这种感受一定要升起来，所以对于以上的道理要反反复复的观修。所以说，如果我们很认真的观修的话，不单单是我上座的时候观修，然后我还要向上师猛烈祈祷加持我升起这种状态，一定要升起这个自他平等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说明我特别特别的重视它，所以我要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来让我升起来。所以包括我就是我要祈祷上师加持，我一定要升起来，祈祷佛菩萨，因为所有的佛菩萨都升起了这种的。所以我也要学你们，我也要升起来，请你们帮助我加持我啊！我要升起来，是这样的。然后我的善根要回向我升起来，我要发愿我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一切时间当中打击我爱执，一切时间当中呢升起自他平等的心。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对待它，那么它就很快就会升起来。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的话，可以吧？反正就是说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很难升起来，是这样。它这种状态不可能无因无缘就升起来了，它一定也是需要给它因素，给它因缘之后呢，而且这个因缘很强有力，强有力的因缘给它了，它就慢慢慢慢就会改变。我们就是菩提心呢，我们真实的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就在这样一步一步的真实的认真对待过程当中，逐渐逐渐就变成真实的了。 逐渐变就变成了，就说什么了，就变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了，是这样。所以说，怎么样让我们进入小质量道呢？那就是要升起了一种真实的菩提心。所以要升起真实的菩提心，就要把这些自他平等呢、自他相换呢等等啊，一个一个的把落实到位，真实的去修行啊，很重要的。无论是何时何地，凡希望自己拥有利乐的事，也希望其他众生同样拥有。为自己获得安乐，付出怎样的辛勤努力，为他众获得安乐，也应该付出同样的代价。所以说，不管是何时何地呢，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凡是希望自己拥有的这些暂时的快乐啊，就近的快乐啊，我也希望其他众生也同样拥有。所有暂时的快乐，我也愿众生也得到；究竟的快乐，我愿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愿众生拥有得到，是这样的。为了自己获得安乐，付出怎样的辛勤努力？那么为了他众获得安乐，也应该付出同样的代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快乐就是非常很勤奋、很精进的去为了自己的安乐去奋发奋斗。那么现在呢，我就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众生的快乐，我也应该去付出同样多的代价。这个方面就是平等的，就自他就是平等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说，那么最后就是说，我现在的修行呢，就是为了就是说所有的众生，为了一切众生。说其实有些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你每天还在做同样的事情，还在做同样的念经，还在念同样的咒语，但是你的思想转变了。你以前呢是为了我自己而念的，而去放生呢、去做这些修行，现在不是了。现在我的观念也转变之后呢，我是愿一切众生，因为我愿意得到快乐，那么一切众生也是也愿意他们得到，是这样。因为这个快乐，这个善根是快乐的因，既然我自己知道了善根是快乐的因，我也在修持这个快乐的因，那么我也愿众生能够获得的一种快乐的因。那么其实也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不是为了我自己解脱，我现在做的是为了一切众生解脱，同样的一种，其实我们并没有损失什么。损失了什么呢？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呢，就是我们的观念一转变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修行，它就变得更真实了，而且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利益呢，它就真实的气象于靠近于真实的大乘道了。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自己的一种善根啊、功德啊，它也会真实的成倍的增长。那么就是说，功德和善根成倍增长啊，就是说其实也是让自己更快能够成佛的一种助缘。那么成佛是为了什么？成佛也是为了更早的、更快的利益众生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功利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很害怕提功德，哎呀，不要提功德，好像就执着了啊，不要提什么善根，其实没有什么。就善根功德，就成佛也需要很大的善根，也需要很多的功德，是这样。没有功德根本成不了佛。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要获得巨大的善根，要获得巨大的功德。只不过呢，这个善根和功德不是为了我以后享受快乐的一种因。而这个善根功德是为了我利益众生成佛的一种因啊，这个就是它的方向，你完完全全就正确了。那么自己连细微的痛苦也要努力舍弃，也应同样尽可能的解除他众的细微之苦。那么就是说，是自己连一点点的痛苦也要舍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同样我们想方设法来解除其他众生乃至于微细的痛苦。自己因为享受幸福快乐、丰厚受用等而欢欣喜悦，那么对于他众拥有幸福快乐受用，也同样要发自内心的欢喜。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随喜嘛，这个也是一种对自嫉妒的一种修行。所以因为这个自他平等的，因为以前呢是自他不平等，觉得什么好事情应该我得到然后就别人得到了之后呢就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自他不平等，有自他的一种分别。那么如果我们把自他平等的，那就无所谓，是这样的，反正就是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自己得到的话，也愿众生发自内心的得，如果众生拥有了这些快乐啊、幸福啊，那么我也很高兴，就像我得到一样的。因为我自己的一种心就是愿所有的众生像我一样，我愿意获得快乐，也愿众生获得，那么现在众生获得了，那我就很高兴，就像我获得了我很高兴一样。所以众生获得了，我看到众生获得了，那我也会很高兴，也会很开心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修行，其实也是一种果。当我们升起了这种状态之后呢，这种状况、这种心态会发生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嫉妒的，也没有什么痛苦的，因为我发自内心的欢喜了，我还什么嫉妒什么呢？我就没有什么痛苦的因素了。总而言之对于三界一切众生，必须与自己毫无差别的看待，进而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 承办众生眼前与长远安乐的利益。总而言之呢，对于三界的所有众生必须和自己没有差别的看待，那么自己想要什么众生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就说是要斩断一切的就说是要斩断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也是愿众生斩断，因为所有的痛苦不管是在谁身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手上的痛苦是手的事情是吧，和我的脚有啥关系呢？那就像身体的痛苦和我的心有啥关系，这个不行啊。所以说就是说是只要是痛苦，不管是在我身体的哪一个部位都是痛苦，都是要遣除的。所以这个痛苦不管是在我身上的还是在众生身上的都是痛苦，也需要遣除的。这个就是说从刚刚的一种道理，刚刚的原理，我们如果把它就是说进一步的思维，进一步的深入的话，当我们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哎，这是他的事儿，和我没关系，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安乐的时候，就是说哎，这是我自己要得到的，不愿意众生得到，这些想法都不会有。所以这个就是自他平等的修好之后呢，他自然而然的就把所有的众生和我一样的看待。所以如果这样修好了之后呢，如果把这个自他平等真正的修得比较稳固了，其实呢就是说我现在吃饭也好，我现在修行也好，那是不是为自己呢？也不是为自己的。说看起来是为自己，其实也不是为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个自和他的一种区别，这个差别已经没有了，平等了，是这样。所以为众生也是为自己，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因为为什么？也因为以前的话为我就不是为众生了，对不对？但现在不是。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修自他平等修好了，自他平等的境界在我心中升起来了，这就已经没有了自和他的一种强制性的区分，已经没有了。所以说我利益众生就是利益我，利益我也是利益众生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这个很大转变是这样。如果说是自他有分别的时候，利益众生，我们觉得哎，利益众生那我就损失了呀，你没利益我了，我利益我就没利益众生了。这个就是在自他有分别的前提下这个结论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通过修自他平等，把这个已经自和他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了，平等就是没有差别了。没有差别的话，利益众生和利益我有什么差别？没有。而利益我自己在修行和利益众生有什么差别？也没有。所以这个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菩提心就已经融入到一切的因素当中去了。你就不用刻意的想我要为了发心，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发菩提心呢、有的时候我忘了，这方面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平等了。平等了就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就比较任运了，相对来讲就比较任运了。他没有说我忘记利他了，这没有，因为他自他就自和他不平等的这种心态已经被修持已经消失的缘故，所以利他我们也不会想哎，我今天去发心做事情，我的文思修忘了，我的功课没有做，怎么好像觉得一个大损失，其实没有。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自他平等的，利他就是利智，利智也是利他。就你在家里面打坐修行，也是为了众生；你在外面给众生做事，也是为了自己。这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自他平等。只要我们有了自他平等的，这些以前我们早期的困惑一扫而光，早期的困惑没有了，纠结我们的这些没有了，哪怎么纠结我们呢？没有纠结我们东西了。我们觉得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自己的功课没念，觉得很后悔。值不值得啊？到底就是为了其他的人的事情，我自己的修行都耽误了。这个是因为我们没有自他平等的缘故。如果升起了自他平等呢，其实利他就是利智。你在佛堂里念经就是利他，这个没有差别了。所以我们纠结的很多东西都是观念上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个观念上的问题，如果真的通过这种修行消失了之后，那么这个就不会再纠结我们了。任何事情都是自和他没有差别了。都全部都是汇入到这个整个一种大乘的一种修行当中。所以说这个好不好，殊不殊胜，我们自己分析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自他平等的修行非常非常殊胜，也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所以说进而一心一意的全力的全力以赴的承办眼前长远利众生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讲的话，就是说对自他三界一切众生必须以自己毫无差别的看待，进而一心一意全力以赴的承办众生的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当然这个里面呢，这个阶段哈，主要还是在心上面修。我们说愿菩提心的学处啊，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啊，自心他众啊，主要是心，但并不是说行为上没有，行为上作为辅助啊，行为上作为辅助。比如说自他平等就是说是今天想到这个以其他友情的其他众生其他道友的一种这个事情，和他们平等去享受，或者自他相换就不好的东西我来脏活累活我来干，然后让其他众生比较快乐，行为上的东西作为辅助，主要的还是心上面的转变， 行愿菩提心主要是心识上面的转变。早期来讲哈，对我们来讲，早期的修行菩提心都是心上面先转，心上面转了，行为上跟着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上师们会强调我们在行为上也做一些相应于你发心方面的一种这个行为，但是呢，在这个阶段主要还是心上的转变。然后心上面转变好了，行为肯定会跟上来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心没有修好，行为上面做的轰轰烈烈，它没有持久性。因为你的心它是所有的行为来自于发自内心的嘛。如果你的心转变了，你会持续的做。你的心啊，就四大平等这些四大相换，或者菩提心升起来之后，你会持续的做。如果你的心没有转变，你的行为上做了很多利他，但是你的心就是很勉强的做的话，持续不了多久。所以早期来讲啊，都是以心为主，心修好了，心转变了，行为一定是持久的。如果是心不修好，首先在行为上做很多，他持久不了，做一段时间之后呢，心里跟不上了，他就会退了，他觉得哎，这个我损失太大了，我退了，我不做了，是这样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调伏好的缘故。那么下面就引用一个教言，说中巴四大间格西问丹巴桑吉尊者，请您开示一句可概括所有法要的教言。那么这个就是说请这个上师呢开示一句，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有法要的教言，就只讲一句话，一个就是说这个窍诀，窍诀的意思就是这个至少一生，是这样的，什么就叫窍诀，很容易行持的叫窍诀。那么尊者教诫到，您自己希望怎样，其他众生也希望那样，就这样修，推己及人吧。这个就给他开示了一个自他平等的修行，所以你自己希望的，其他众生也希望，所以你就平时就训练这个，就训练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推己及人的一种修法啊，就平时的多串习，在座上也修，座上修的主要是做准备，我们在座上就把很多的原理啊，很多的修行啊，修自他平等，下座之后，下座之后就是在实际的一种下座之后去实践这样一种教言啊，就修持自他平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务必要根除真爱自己、嗔恨他众的贪嗔恶心，平等的对待自己与他众。所以说我们务必要根除呢，就是很珍爱自己，然后呢，漠不关心他众，乃至于嗔恨他众的一种贪嗔的恶心，对自己很贪，对别人呢，就是说这个无忌或者说嗔，这方面的话，就贪嗔的方面的一种恶心要平等。要平等，要抹掉，消失掉。然后呢，平等的对待自己和他众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修行的核心，这个就是自他平等的修行。那么这个可能要这个应该需要修持比较长的时间啊，因为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一种这个我爱子啊，我无始以来一种自私自利的我爱子的很严重，所以这个方面呢，也许就要修很长时间。那么如果我们就持续的修的话，这个如果持续的修下去的话，这样一种这个贪嗔呢、啊。不平等的心呢，逐渐也会在修行过程当中，就说是悄无声息的，逐渐就转变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就修不好吧，修不成吧，太困难了，那就是说好像觉得就是永远修不成的感觉。但是只要修的话，这个转变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就在广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有些人觉得这个无常绝对修不成吧，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无常的心就升起来了，是这样。所以只要给因缘，它就会变。啊，只要给他因缘就会变，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给他因缘的话，那就肯定变不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这个法的力量，这个法啊，就是说它放到这儿干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观修？就是来改变我们的心的，而且这个改变它是相应于实相的改变，的确是没有我的，的确没有我就没有他嘛，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修行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本来如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我们修行绝对会成功。为什么绝对会成功？是不是因为他就说是那种实相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修的是实相，所以绝对会成功的，只怕我们不修，只怕我们不持续的修，不坚持。如果我们坚持的修，一定会成功，就是个，因为他的实相本来就是如此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证悟空性，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佛的原因，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因为实相就是空性的，因为本来就是无我的，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的修下去呢，一定会现前他的本性。像这样的话就平等观待自己与他众，这个是第一个已经学完了。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二呢，修自他相换的菩提心。那么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来修自他相换，就在前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心量啊。前面是平等啊，我和众生是平等的，首先把这个修好，把这个基础打牢了，把基础打牢了再修自他相换。有的时候我们基础没打牢的话，直接自他相换的话就觉得修不相应。修不相应不是法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前面的基础没打好。 如果我们前面就打好之后，再来修持它相换，就很容易相应这样的。那么修自他相，因为这个自他相换，刚他们讲了，自他相换就是自他平等的升级嘛，它升级版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把这个自他平等修好了之后，再来修自他相换，就水到渠成。如果你前面的一些加行没修好，你就觉得很困难。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你前面的一些该做的功课没做，该做的热身没做，你上去就奔跑，一下子就拉伤了，是这样。所以感觉不对啊，这样，比如说锻炼身体很好，为什么我锻炼就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他前面的这些没有做准备工作没有做足的话，那肯定一上来的话就很容易就不相应啊，或者乃至于导致退失道心。但是如果我们把认认真真的把前面的一些工作都修好了之后，把前面的一种基础打牢之后，其实后面的修行越修越殊胜，越能够体会到它的法味，乃至于后面就修金刚萨埵啊，要修色缘次第啊。至于修大圆满的等等，哎，都是一个修一个，就是说相应一个。它原因就是说前面的一些基础打得非常非常牢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跳过去啊，想个办法绕过去啊，交点钱不要修家行了呀。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想的是这样这些，但是即便如果你得到了之后呢，就还是发现这个没办法，就是说得到了一种喜悦是有了，有些时候那种优越感也有了，我得到了，他们都没得到，然后你们辛辛苦苦的修家行，我都没有修，所以有些时候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但是其实来讲的话，为什么要修家行，为什么要打基础，它其实就是对我们相续来讲，前面这些东西必须是要有的，没有这个前面的基础的话，后面的修行就是很难相应，非常的相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我刚开始去学院的时候，访问一把讲很多秘法，讲很多秘宗，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稀有的，好像和显宗差不多是这样的，好像觉得没什么，为什么要希求秘法呢？这个大圆满好像没感觉怎么样。后面就慢慢学了一些基础的教理之后，哎，就发现就是不一样。很多就是说秘宗的特点和显宗的特点就是很大的差别。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学了一些基础之后呢，该学的学了，基础打了一些时候，他我们说就是相应啊，或者这些没有，但是他的一种差别至少就发现了，哎，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吧，反正上次老人家讲大圆满，这今年讲的也听了，去年讲的也听了，好像感觉是差不多，没什么差别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把家训修好了，那就肯定是不一样的。上次老人家讲的每一个教研，它都是如果你的基础打好之后，都会产生这样一种该有的一些该有的角色啊，该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都会产生，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修行的方法，现在我们是已经学到了菩提心了，但也许我们就是说还没有开始重视它的共同家训。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共同家行还要修起来，修起来之后慢慢修到这一步的时候，哎，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殊胜。这个菩提心的利益，菩提心的修行，它就和其他的不一样，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清净的法义的一种加持啊，清净的法义的加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慢慢修行。当然，我们就是说是修行是，不单单是一辈子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3年、2年、5年、4年这样，这个是很不好的，是这样的。其实不单单是一辈子的事情，甚至于是生生世世的事情。如果这辈子我们的菩提心修不好，一定要发愿，下世一定要修，哪怕我极乐世界，我要把这个菩提心要修好，因为他就是说是你没有这个，你成不了菩萨，关键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法相就是这样的，没有菩提心的菩萨上哪里去找？啊，没有阳光的太阳也找不到，是这样的。你说这个太阳不发热，哎，这个太阳没有光，那是什么太阳？对吧？没有法相，不是太阳。所以你这个我说这个菩萨，我没有菩提心。那你没有菩提心什么菩萨呢，是这样的。所以没有菩提心根本就不是菩萨。意思说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菩萨，要成为修行者的话，他的法相必须要具足。那么这些法相也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下就是说砸到你了，一下子就具足了，这个也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在观修之后内心当中把它引发出来，这个时候才可以升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重要性。下面去看第二呢，就是四大相换。修四大相换菩提心的方法，亲眼目睹遭受病痛饥渴等痛苦的众生，或者在自己面前观想一位正在遭受痛苦逼迫的众生，当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观想自己的安乐善妙身体受用以及善根等，犹如脱下衣服给他穿上一样，完全是给他。当向内吸气的时候，再观想他所有的一切痛苦一并吸入体内，由自己来承担，由此他已经离苦得乐。这种施受法要从一个众生到一切众生之间次第来观修。那么这个就是讲的自他相换的修法。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观想或者亲眼目睹的，现在比较容易的，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如果在以前古代修行的话，就是说只能够是听到一些痛苦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在有限的范围当中看到一些痛苦。现在我们就是说在网络上面，有时你要去搜这些 要受这些这个遭受痛苦的这些太多太多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去挑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众生，就把他就是我们去看啊，这个视频啊，这个图片到这几分钟，我们去看看到说啊，特别痛苦，就把他当成一个我们观修的一种这个相换的对象，或者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的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个友情，或者说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很绝望，他现在正在一个濒临崩溃的、精神崩溃的边缘的一个友情、一个道友，或者就是说一个病入膏肓的啊、就是说是一个很疼痛的一个生疾病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反正我们把他一个很痛苦的众生呢关在前面，那么就是说在自己面前观想一位正在遭受病苦逼迫的众生，不单单是这个痛苦啊，不是。病苦是痛苦逼迫的众生，那么这个痛苦有身体的痛苦，有心的痛苦，还有一些的就是说很绝望啊，有些很底层的这些友情，但不管怎么样呢，非常痛苦的一个友情，或者有的时候就关于一个地狱的友情，或者有的时候关于一个恶鬼道的众生，反正都可以，相应的自己能够相应的能够触动自己的一个众生都可以。当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那这个是通过呼吸啊来修行，借助我们的呼吸，这个叫施受法。施就把这个安乐施出去，受就是接受众生的一种痛苦和痛苦的因，所以这个是借助我们的呼吸的修，在一呼一吸当中修炼菩提心，在一呼一吸当中来灭我爱执，在一呼一吸当中来修他爱执，在一呼一吸当中来修行成佛的方法，在积累资粮，在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善用自己的呼吸，那么当我们呼气的时候呢，随着气往外呼，就观想我们自己现在拥有的所有的安乐，然后呢，我们的善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受用，乃至于我们的善根，就是我们辛辛苦苦今天磕了大头两千，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汗流浃背剩下来的善根呢，哎呀，把这个善根也要布施给众生，施给众生。那么就是说，就好像把衣服脱下来给别人穿上一样，就像类似于这样一种比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善根，就是用呼气的方式观想所有的善根啊、安乐啊、善妙啊、受用啊，一方面呢，全部布施给一切友情，或者说如果当一切友情也可以，如果当时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帮助的这个友情，这一个众生刚刚不是观想他很痛苦没有安乐嘛，我就把所有的安乐给他，我现在很健康，我把健康给他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是呼出去的时候这样观想，然后呢呼气之后吸气往外吸的时候，这个我要就是说遣除了，我要帮助这个友情的他的一个所有的痛苦，他所有的痛苦全部吸入我的体内，我自己来承担，然后就通过吸气他所有的疾病，他就是说他的一种精神有问题的疾病啊，他的身体癌症的癌细胞的这种全部吸进来，我自己来代受，而且吸到我自己的心，我自己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心脏里面，就是说我的心的中央，为什么呢？显现上面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显现上面就是这个我执安住的地方，就是这儿，就我执安住的地方啊。就一般来讲的话，就当然就是我执它是一个意识，但是呢就是说修的时候我们就哎心的正中央，就是我们就说世间的名言当中，我们就把它安立为我执安住的地方，就是我就在那儿住着，我执就是住在那儿。所以为什么要进来呢？就是打击我执的，你不是不喜欢吗？就是说这个我以前不喜欢痛苦嘛，然后就是这个痛苦，这个黑气啊，就是痛苦变成黑气进来之后呢，就全部汇到我的心脏中央，就打击这个我执，就是要把这个我执消掉。你不喜欢的东西，我就要让你受；你喜欢的东西，我全部给你放出去。然后就是说不喜欢的东西，我就要让你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我呢，以前这个我的习惯，所有的好东西吸进来，哎，不好的东西放出去，这个四他相换是那样修的，颠倒的就四他相换的，就是说所有的众生的安乐我一个人受，所有我的痛苦众生的受，啊，现在就反过来了，现在反过来就是说我所有的快乐众生受，然后呢所有的众生的痛苦我来受，这个就是说一个是轮回的因，一个是解脱的因，啊，一个是自私的，一个是大乘的因，是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原理来修，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观修，有其他修法的话一定要观修这个黑气全部进入到我的心脏中央，进汇集到这个我执那儿。像利剑一样就去打击他，打击这个我，所以刚开始会很痛苦，万一这个癌细胞真的过来咋办呢，啊，万一就是我真的发疯了咋办呢，啊，就是要打击我们的心啊，就是要打击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保护自己的心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是有些时候修起来是还是会有一些挣扎的，还是会很多担忧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又是要慢慢放松我执的一种啊，一种这样一像一种这个方法。所以有些时候上师们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他会什么呢，有些时候呢上师们他会就说是这个安慰我们，说这个没事儿啊，就是修行的时候呢不会他的疾病不会过来，你的安乐也还保存着，是这样。而且不单这样，你在修的时候你的善根会越来越深厚啊，如何说 其实这个方面的确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啊，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观想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就显现病重了。这个方面有些大德呢，就是说有时会有这样的，但是一般的人也不会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放心吧，放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有些大德，我看是哪一个大德，他的一个教研就是这样的，他说修四周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会得到这些痛苦啊？因为它是个善法。它本身是一个善业，善业不会感召这个，善业本身它会感召安乐的，是这样，它不会感召痛苦。他也讲了个比喻，讲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在野外碰到一条狗的时候，哎，我们说你过来过来过来，它就转身就跑掉了，它就说它不会来的，是这样。随着我们在这个什么，我们在修那个把这众生的痛苦啊、疾病，我们说过来过来，在我这来的时候，其实呢它就跑掉了，是它不会过来的。他有的时候呢，大的也是通过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就是说修这个法，他虽然我们是很愿意，真正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勉强的修，最后就很真诚的修，真正的想要带走他的痛苦。那么这样的修，你心越真诚，其实你的罪业啊，有很多的障碍啊，就跑得越快，是这样。他不会就是说真正就怎么样，即便来了就好。那如果真正是因为我观修，对方他安乐了，我因为这个我带走，那我就是。很欢喜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希望的嘛，我就希望我修这个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修行，我来带出他的痛苦。说那什么是我接受了这个了，就说明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有点相应了，不是把这个法当成一个功利的工具，不是把这个法当成一个就是说让我得利的一种敛财的工具，而是真正把这个法当成一个打击我执、帮助众生的一个利器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过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借助这个法来圆满我的菩提心，或者借助个法来获得很多的功德资粮，借助个法呢来消尽我的很多的恶缘和伪缘。啊，至于这病是不是过来，这个是我并不关心的。但是如果真正我们的心很强大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我就是这个友情啊，如果马上当下他的病我来代受，然后就说他不再痛苦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高兴，如果真正过来了，那我很高兴的话，我接受的话，就说明我修这个法就是相应了，我修这个法入门了啊，是这样，所以我应该特别特别欢喜。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渡哈，过渡的时候，如果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不会来的啊，可能就是说这个暂时不会来，是这样。但是如果真正来了，那么就也就是其实真正来讲，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他应该希望得到的结果他真正已经实现了啊，他就不会是特别的操心啊，真的实现了呀，真的实现了这个四大相换，真正的病过来了，他就不会特别特别的恐怖，他就很高兴很高兴，是这样的。他的确通过我的努力，我帮助了一个友情，消除了他的疾病，那我怎么样，那无所谓，只要对方他就说是安乐了就好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慢慢慢慢这个心升起来之后呢，就说明我们的菩提心啊，就不再是虚伪的了。这个菩提心就从今时候就走入了真实的一个行列当中了，是这样的，就进入到了真实菩提心俱乐部，啊，就你就成了会员了，是这样，那就不是一个真实虚假的菩提心，在菩提心的殿堂之外徘徊的这个，那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菩萨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欢喜的事情啊，应该很高兴，啊，所以如果真正我们通过修行修四大相换菩提心有感觉是好事啊。是吧？有感觉是好事，因为你修动了嘛，反正是个好的事情。所以说，有些事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教研。因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就是说，通过一呼一吸、思一受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观想啊，观想就是我来承担所有众生，就是说一切众生的一种痛苦，或者说乃至于就是说对方，因为现在我们观想的一个嘛，一个众生的痛苦我来观想，观想之后呢，就是他的一种痛苦我来承受，我的安乐呢，他来就是说他的一种我的安乐他来承受，或者我的善根在他身上成熟，然后就是说是他的一种恶因在我的身上的成熟，这个方面主要是一种主要是修心，主要是修炼心的方法。所以有些道友就想了很多，哎，这个会不会因果颠倒了啊？不，因果就是说是自作自受嘛。那么这样的话，就我的善根他受了，他的一种这个痛苦的我来受了，是会不会是一个因果颠倒？其实这里面主要是愿菩提心的修行，愿菩提心的修行呢，主要是让我们来打破我们的我爱执，来让我们升起个真实无畏的菩提心的一种主要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修行的原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里面是以修心为主。 修心为主。行为方面的话，就是说，他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其实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能够帮助到众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即便帮助不了，但是这个修行本身是能够让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心呢，逐渐的朝菩萨的方面去发展，逐渐的成熟，逐渐的广大。所以说，这种施受法要从一个众生开始啊，刚开始就开始修一切众生的话，这个容易散乱，就一下子散得很开。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从一个众生开始修。逐渐两个众生、三个众生，这个就很稳当，就说是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修的话就很稳当。最后呢，就是很自然的就可以观受一切众生的痛苦，我来就说承受是这样的。所以平时呢，有空的时候就可以修啊，有空的时候就可以观修，这个也很方便。甚至于有些时候说，在我们睡觉之前，当我们躺下去了之后，你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胡思乱想啊，白天的事情还在想。那么如果就是说躺下去的时候，有些比如说修心窍的很多教员当中说，躺下去之后呢，乃至于你没有睡着之前，你就观想这个一呼一吸，呼气的时候就把我的善根功德给众生，吸气的时候就把众生的这些痛苦啊，这些就恶业啊，我来承受，就这样呼一吸当中去慢慢慢慢入睡。如果能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往生法。如果你在平时这样习惯了，你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在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修的话，其实就可以往生到刹土当中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临终的教研，也有很多这样的，因为这个是很清净的一种心，完全不顾自己，完全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心，非常清净。所以他就在一个呼吸当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就可以累积很大的功德啊，就可以对治我执啊，积累很大的善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修行佛法是需要强大的善根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正法上面的话，当然就非常好了。在实际生活中，当自己遇到不如意及痛苦的时候，也同样观想三界轮回之中有许许多多感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所有这些众生该是多么的可怜，愿他们的一切苦难都成熟我的身上，所有这些众生都能离苦得乐，从内心深处反反复复的这样观修。那么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很多很多这样友情，或者当自己遇到不如意和痛苦的时候也这样想。因为我们就是说反正当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这个不如意不可避免，痛苦不可避免，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会遇到很多，以前遇到很多若干，现在正在遇到，以后还会遇到若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我们既然绕不过去，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素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这个方面来讲，如果要找修行的素材是非常多的。这个就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想，千万不要遇到啊，千万不要遇到啊，他就来了，慢慢慢慢就会原痛苦就过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越担心的事情越容易发生，而且这种想要躲避的心态，他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很脆弱的，所以很容易就把你击垮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现在转变个方式，反正你要来，是吧？我就接受你，我不但接受你，我把你当成一个修道的用，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强悍的。说这个时候心态是强悍的，他来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就等着就来了之后，你马上就把他，就我自己痛苦的时候马上就想，反正我现在痛苦了，我这个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怎么样让这个痛苦有用，我要让它变废为宝。这个是我以前造业的，以前造的恶业，现在我感受痛苦了，这个本来没一无是处，它本来一无是处，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现在我要变废为宝，我要把以前所造罪业感受的痛苦要变成修道的用。所以说首先我就准备好了，心态是勇悍的。所以来了之后呢，我痛苦之后马上想，既然我痛苦了，那我就让这个痛苦有用，有作用，有利益。怎么样让这个痛苦有利益，让这个痛苦有利益，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说，既然我受了，那么我就愿以我这个受苦的受苦的一种感觉，愿所有众生的痛苦不再感受，其他众生不要再感受，就我一个人的感受就行了我一个人承受所有众生这类的痛苦。所以你看这样一想之后，他就很坦然就接受了，非常坦然接受。接受之后呢，就发现没有那么难受没那么难受，因为你的这个心是那个时候的心是勇悍的心，那时候的心是一个比较调柔的心那个心也是很清净善良的心，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反正我们避不开，反正这个痛苦还要感受，与其呢，我就去怨天尤人。有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痛苦来的时候，委员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是你的话就怎么怎么样，要不是他的话怎么怎么样，就开始把这个痛苦呢转变成下一轮受苦的因了。本来你这个苦是以前的造了恶业的苦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受了苦了，但是呢如果你不善巧处理的话，又把这个苦又转变成下一轮受苦的因。你看这为什么怨天尤人呢？ 一开始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内心当中升起了强烈的嗔恨心啊，升起了很不愿意的心啊，他就开始就造业，又开始下一轮受苦的因，那就没必要嘛，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假如说学了这个教授之后呢，反正这个痛苦我避不开，反正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痛苦的，所以与其我就天天去提心吊胆的生活着，还不如我就是说去接受你，你来就来了，来就好了，反正来了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面对，我就用这样自大向上的面对，我就把所有的在我身上的一种感受的痛苦我一个人承受，反正这个痛苦也承受了，我承受也是承受了，所有众生承受也承受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还不如我一个人承受，让所有的众生不要承受了。哎，只要你这样一想，你心态一放松，你心态一勇悍，其实来讲的话，它这个本身就变成一个修行了，就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变成最好的事情了，而且在好事情当中最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代受一切众生的痛苦，愿众生的痛苦不要再承受了，这个心态非常非常的清净，所以它又变成了下一轮安乐的，已经把这个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情，这就是菩萨道啊，这个叫善巧方便啊，这个叫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太多太多，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感激我们生存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时代啊，感觉我们自己感觉一个也需要感觉感谢上一次我造了恶业，会不会这样感谢？因为造了恶业现在受了很多的痛苦，然后就是说有很多不如意，很多不如意我可以修自他相换啊，可以通过这样的方面我来训练我的菩提心。那如果我没造很多恶业呢，今天当中都是快快乐乐的，什么都很顺利，想修可能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修，没有痛苦感受。但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就是说真正的感谢吧。所以说他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本身来看的话，就看你怎么去看他这个。如果你就很悲观去看呢，那就是很悲观的事情。那么如果你通过修行来看呢，他就变成修行，就是这样。所以他可以，他本来可以转变成修行。既然要痛苦，就让他来啊。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放松之后就没有什么了。所以有的时候提心吊胆了，不要来，不要来。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是就是这样的。所以一旦就是说干脆放下了，干脆心一横放下了之后，就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就是这样的事情。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这个里面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修行的一种理念，很重要很多的理念。随着我们会在轮回当中遇到很多痛苦因缘，很多不如意的因缘，那么这个其实呢，你转变过来之后呢，你会转变成很多修行的因素。全部都是变成我们修自他相换的一种这个素材了。所以当我们遇到的时候，马上就想，现在三界当中还有很多众生和我一样，正在感受这个痛苦，正在感受这样一种不如意。那么就愿我自己感受这个不如意，我来代受所有众生感受的相同类的这样一种不如意和痛苦，愿其他众生不要再感受了，我来感受，我来承受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样想的话，就是他就想这些众生很可怜，愿他们所有的苦难我一个人承受，所有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从内心深处反反复复的这样观修。当自己享有幸福快乐等之时，就想，就观想，以我的这份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获得安乐。那么当自己快乐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因为自己习惯之后呢，就是说痛苦，我受苦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转为道用，那么快乐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转为道用。当我快乐的时候，一般的人快乐的时候他就会飘飘然啊，他就会觉得哎很快乐，有的就看不起别人了，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傲慢心。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窍诀的时候，当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想，那么愿我这个快乐与一切众生也同样，和我一样，因为我正在感受快乐的时候身心是愉悦的，愿我这种身心愉悦的感觉，愿所有众生都得到，愿现在众生也得到像我一样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该多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愿，就观想以我的这份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获得安乐。这种自他相换菩提心是所有趋入大乘道的行人必修的五导究竟精要。哪怕相续中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交换菩提心，也能清净多生累劫的罪障，圆满广大福德智慧之粮，从恶趣邪见之中获得解脱。那么这样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呢，是所有趋入大乘道的行人必修的五导究竟精要啊，这个是所有就趋入大乘的修行人呢必须要修持的，必须要升起来的。说哪怕是相续中升起一次这样的自他相换，就是我只观想一次，就把所有的快乐安乐善根给众生，然后所有众生的痛苦我来代受，单单是想一次啊，升起一次这样子的相关的心，也可以清净多生累积的罪障啊。这个是第十语讲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样一种，因为它所缘的是一切有情， 他就说，只要是利他的心生起来的这种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这样的，说圆满广大的福德和智慧之量，然后可以从帮助我们从恶趣、从邪见之处获得解脱。所以这样的修行呢，就是非常的一种简单，很简单，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器械，也不需要什么样一种这个很好的一种条件环境，只要是你可以，你站着可以修，坐着可以修，躺着可以修，啊，生病的时候可以修，然后快乐、痛苦的时候，全天候都可以修。是这样的，只要你有心啊，就可以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圆满很多的质量。这个方面也不需要说我要去找很多钱来圆满质量啊，这个也不需要。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心，观修这样四大相菩提就可以圆满很多的质量，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它的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可以圆满很大广大的福。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这样修了，它就可以获得。这个就是一种世事理，就是法界的一种法二理，就是如此的。下面以实例的说明。经中记载，从前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身在拉马车的地狱中，当时与同伴伽马热巴一同拉地狱的马车，因为他们俩身单力薄拉不动马车，而遭到狱卒们用炙热的兵器捶打猛击，极其痛苦。那么这个是佛陀因地的一个发心的一种事迹，一个案例哈。那么当时呢，释迦牟尼佛因为造恶业转身到一个拉马车地狱，和他一起拉马车还有一个叫伽马日巴的一个同伴一起拉马车，因为他们两个身单力薄啊，身单力薄呢就是所有转身这个地狱的有情没有一个身强力壮的，都是拉不动。为什么？就是受苦的地方，就是要受苦嘛，是这样。所以说他们自己是身单力薄，拉不动，因为拉不动，他就要被，只要你拉不动，就要被捶打，就要被猛击，是这样的。所以说拉不动的时候，就是狱卒啊，就骂他们，然后就使劲的打他们，感受很强烈的痛苦。这个时候，这时他想，我们俩拉马车也无法拉动，与其共同感受痛苦，还不如我独自拉车承担痛苦，让同伴获得安乐。反正就想，反正也躲不过去，反正就是说两个人受苦还不如一个人受苦，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因为我的受苦能够让对同伴获得安乐的话，那么我独自承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就是大乘种性，他就会这样去想，大乘种性呢就会这样去思维，是这样的。所以说不如我独自拉车承受痛苦，让同伴获得安乐。于是便告诉狱卒们，请将同伴的绳子拴在我的脖子上，让我单独来拉马车。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狱卒愤怒地说，众生感受各自的业力，谁有办法改变？那么狱卒就说，每个众生感受各自的业力，谁有办法改变呢？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愤怒地骂他。说完又用铁锤击打他的头，结果以他自己啊，结果他以自己的善心力顿时从地狱升到天界。本来就是说是地狱的友情的寿命很长，中间也不可能真的死亡的，是这样。你怎么随便打，怎么样用铁锤打也打不死，是这样。打死他就会转生了嘛。但是他就为这个善心呢，一下就打死了。打死之后呢，就是说他从这个地狱瞬间就解脱了，然后就转生到天界当中。这个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自他相换的菩提心，瞬间从恶趣当中解脱，就是说清净了以前的剩余的业力。也许如果没有发这念心的话，也可能还会在这个地狱继续拉马车若干劫，或者若干年若干劫，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自己就是说升起了这样一念善心的话，剩余的恶业瞬间清净了，然后就是马上就从这样恶趣地狱当中从一个极端极端痛苦的地方，马上转身到一个极端极端快乐的天界当中去了。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是这样。所以就说明他的力量很大，他清净树叶和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个身后福德的力量特别特别强大。这就是世尊利他的开端。虽然世尊利他的开端有很多种说法，这个是其中一种。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呢，也是我们如果想要忏罪的话，我们觉得罪业很深重，我要忏罪，也要修这个法。因为这个就利他，所有的利他心正是升起来的利他心，它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忏罪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要忏罪啊，要快速集资，要真正的进入大乘道，要遣出很多恶缘邪见之处，那么这个修法非常好，是这样。所以这个修行呢，以前西藏僧书当中讲恰告格西，他自己在最早修行的时候，他是非常保密的啊，把这个一种自他相换的非常保密，是这样的，当密法的传授的，是这样。所以说他有一不是说在他曾经一段时间在一个麻风病的医院里面给这些麻风病人传这个自他相换嘛，就很多次的麻风病修自他相换就痊愈了。痊愈之后呢，就痊愈之后他就把这个消息带到很多地方去，就说恰告格西在这个地方 传这样一种就能够痊愈麻风病的哦，所以更多麻风病人就来了，所以他就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带着他们修，修治了相反，让他们的这个疾病呢都能够得到调伏。当时这个他的一个弟弟吧，说他一个兄弟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怀疑论者，他就怀疑所有的修行的，说这些可能是没有用吧，可能是个精神安慰，不可能起到作用的。所以说有一次，他慢慢就在躲在门后听到底讲了什么，他就开始听了之后呢，听完之后他就私下里去修。修了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恰尔哥就发现他的弟弟的刚强男化的心开始调柔了，行为开始调柔了，然后他的心调柔了，行为也调柔了，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要既然对这个弟弟这个法都有这样作用的话，他可能对其他众生利益更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放开了，他就把这个自大相幻的法从他自己的侧面来讲放开了，让更多人能够修这个相幻，得到更多的一种利益，主要是身心调柔，尤其是心调柔。如果我们就是说修这个的话，自私自利心会越来越少。利他心会越来越强盛，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菩萨，作为菩萨来讲，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种阶段。所以我们自己的确是想要，就是我们的心非常的调柔啊，我们的心利他心就是很清净啊，很圆满。那么如果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样一种修行呢，达到这样境界的修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对待，一定要去观修。所以说它虽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密法，但是呢，它这个在那个时间，那都就是在当时的一个情况，在开口格西的时候，他的确是把它当密法来看待的，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修行的，他修行的价值力特别大，他的利益呢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自己有幸知道之后，要把它原理搞清楚之后，然后呢，就是要不逐渐逐渐的转变，转变自己的一种心态。和前面我们讲到的话，反正这个。反正我们作为一个恶业有情来讲，肯定会遇到很多痛苦的，所以我们这个是避不开躲不开的。那么就是说，与其我们天天去想方设法想要去回避，想要去躲避，还不如就是说直接的通过勇敢的心去面对它，接受它，而且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让所有的众生得到安乐，让所有众生离开痛苦的一种方法。那么我自己来接受，我来承受，让愿所有的众生不要再感受这种痛苦。如果我们有这个心的话，其实这个痛苦当下就减轻了，啊，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有些痛苦它就是心理作用，如果你害怕了，你如果我们的心越弱，它痛苦感觉这个痛苦就越强烈，越难忍。你的心力越大，它的痛苦就相应就越来越，它的力度就越来越弱了。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勇敢的接受这些，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素材。这个时段就没有什么，就是让它来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供护法，让这个痛苦来呀，让他痛苦承受啊，我就可以修治他平等，治他相换。的的确确，当我们的修心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我们想，那算了，还是这个以后再说吧。这个现在我慢慢来，慢慢来。所以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就升起这种心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怕，不怕什么痛苦啊。这个就是修心的一个素材而已，它就可以帮助我，就是圆满资粮的清净罪业，能够帮助众生的一个方便，那就没什么怕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当我们慢慢修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变成这样。就会像菩萨一样这样去思维，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林的不赞能把血讲解干了瓦龙车白日比村的走了修